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6月9日，公元2001年7月29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听众原地节目，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20号从达仁萨拉启程，受邀前往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色拉斯进行了传法活动。本月23号开始，达赖喇嘛开始向信众传法。在色拉斯结茶堂，达赖喇嘛首先向信众传授了缘起赞，之后正式开始讲述僧克巴原著的《菩提道次第中论》。据色拉斯结茶堂总管介绍，传法时间将近一周，每天早上9点至11点，下午1点30至4点30分进行，信众仅僧人就达7000多。当地印度政府还专门提供协助，派遣了300多名警察维持秩序及达赖喇嘛的安全护卫工作。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色拉斯传授菩提道次第中论之后，还计划向信众传授大密码头金刚以及长寿观顶。据色拉斯结茶堂总管拉桑简曾透露，此次抵达印度南部色拉斯接受达赖喇嘛加持的信众来自于印度南部各西藏难民社区及尼泊尔、达仁萨拉等10000多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两度对台湾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宗教性访问，引来了西藏和台湾人民友谊的新发展，同时促进了双方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和增进。最近，西藏流亡政府文化部噶伦仁钦堪珠和该文化部秘书长茨什屯柱受台湾政府文化部的邀请前往台湾，以官方性进行了访问。新西兰奥克兰市布鲁斯梅森展览中心近期举办的中国西藏拉萨一日摄影图片展示，图片生动地反映出了西藏人民同汉族人民之间的友谊、日常生活、社会发展与文化、享受优越的言论、宗教信仰自由权等方面。图片展遭到新西兰全国西藏协会会长杜丁吉桑的强烈抗议，他表示摄影中的图片展完全是不真实的，同目前西藏的真实现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呼吁立刻取消所谓的中国西藏拉萨一日摄影展。出生于西藏首府拉萨的图丁吉桑最后表示，他曾经于1998年亲自前往西藏时，拉萨市内四处布满了中共军区和武装警察部队官兵，但是在新西兰举办的拉萨一日摄影展览中却看不到一张关于驻藏官兵的图片，而且每幅图片下的注解都是用中文。为此更加证实了中共消灭西藏文化的阴谋。他还就新西兰总理曾经访问西藏时敦促中国当局改善西藏人权发展等方面做了介绍。
近来正在出席亚太五国安全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国林鲍威尔强烈表示，美国方面就中国促进和发展人权方面给予高度重视，并将寻求中国对人权态度的基本改变。鲍威尔还表示，中国偶尔解决一些引起国际注意的人权案例是不够的，增加保护人权将会彻底改善中国社会和中国的国际地位。鲍威尔继续表示，国际社会不只是一个经济体，它是一个人权社会、个人权利社会。假如任何一个国家希望成为一个完全的国际社会成员，就必须是个增加民主化的社会。但是中国自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的52年里，不管有多少政治组织，全部被一党专制的政策下控制着，所以中国在建立民主制度前不可能完全成为一个国际社会的成员。鲍威尔发表的这些言辞反映出美国认为中国整体的人权状况一步步走向恶化， 中国当局公认法轮功是邪教，并以暴力制止法轮功信徒。为此，美国特别关切中国镇压法轮功的这一恶劣侵犯人权行为。中国同时对西藏的浩劫、破坏、暴虐、滥杀等残暴的镇压行为，常受到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的强烈批评和指责。
中国当局23日表示，正计划在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兴建一座巨型石碑，以纪念和平解放西藏50周年。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对于法新社表示，此一纪念碑是对藏人的一大侮辱，因为所谓的解放实际根本是侵略。新华社报道说，这座纪念碑高达35公尺，将献给人民解放军，以彰显人民解放军的同胞精神以及他们对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功绩。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说，在布达拉宫建纪念碑是极不恰当的，因为布达拉宫对藏人具有极特殊的意义，中国政府这么做肯定不会和藏人处得很好的，这等于天天提醒藏人他们经历过的耻辱。这座纪念碑是由华东东南大学的教授齐康设计的，预计可于今年11月左右完成。而据布达拉宫管理办公室方面透露，这座纪念碑将建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西藏流亡政府22日发表声明警告说，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上周赴西藏首府拉萨参加庆祝和平解放西藏50周年的活动，显示西藏将很快由北京当局直接管辖，而非透过自治区政府进行统治。为了顾虑安全问题，中共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下令驻藏军队采取强硬的管制措施，活动期间凡未持有居留证或乞丐游客通通被赶出拉萨城外，城内居民必须在屋顶悬挂五星红旗，并且警告不得滋事，否则将予以惩罚。代表北京出席庆典的胡锦涛更在讲话中要求，务必要粉碎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包括对在达仁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进行斗争。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表示，强硬路线不会奏效，无助于解决西藏与中国问题，对中国来说最明智的莫过于与达赖喇嘛对话，透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
近几年来，西藏昌都专区察雅县日乌庆乡地方中共计划生育办公室以及卫生局对当地西藏妇女生育子女权越来越经常的实行限制，对18至45岁的西藏妇女允许生育子女数极为严格，强迫妇女做流产，对妇女使用子宫内用具作为避孕的手段是经常的，而实行绝育的西藏妇女往往通过输卵管结扎进行绝育。另外，云南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境内的西藏文化的教育工作每年大幅度减少，在该地区没有一所学习藏文的合格学校，当地西藏学生也想学自己的语言，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的文化与教育部门对提供学习藏文的机会进行忽视，从来不予以重视，以此大大削弱了西藏学生对巩固和发展自己语言的信心和志趣。学校的课程以汉文为重，当地藏人为此感到极大的失望。特别是德钦县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移民的汉人占其他地方的多数，为此严重削弱了西藏传统的文化、宗教和民族风格。同时，对该地西藏青年灌输汉人的生活方式，进行全面的汉化政策，这对当地西藏青年继承祖辈的西藏传统习俗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设立在瑞士的声援西藏问题协会、瑞士西藏联合协会、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等前往设立在瑞士罗桑的国际奥委会总部，向国奥会新任主席罗格致贺，并表示如果在7年时间里西藏的人权状况还没有得到改善，这说明北京就完全玷污了奥运会的宗旨，他们将会举行更加激烈的抗议活动。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第一面的了，又到了今天的听众园地栏目。那么在今天的听众园地栏目中，你准备为广大听众朋友们播送哪方听众来信呢？
这里有一封来自西藏境内的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你们好。我每天都按时收听柜台的节目，尤其是柜台在每周星期天的听众原地节目中播读读者的来信，并为来信者做答复。为此，我今天特意从西藏向柜台写了这封信。众所周知，西藏在中国政府的严厉镇压下失去收听真实新闻的权利，但是柜台每天向境内外藏人用藏汉双语传播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日常行程、弘法活动以及西藏问题为主的新闻节目，这对中国广大人民了解西藏问题的关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此深受境内外藏人和部分汉人的喜欢和赞扬。在此我向柜台致以我最深的谢意，我最大的希望是柜台能够在条件允许下利用午间时间再重播一次柜台的节目，因为宣传西藏问题的最佳途径是通过电视、收音机、报刊和杂志等有效地得到快速传递，所以中共方面消耗大量的资金对症下药进行假宣传，为了西藏真实存在的问题能得到更广泛的宣传，希望柜台能为我提出的要求做慎重考虑，并及早给予解决，谢谢。
那么我在这里代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向这位忠实的听众啊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与感谢。啊，非常高兴你每天都收听我台的节目，尤其是每周星期天的听众原地节目。啊，您在信中提到，啊，我台每天向境内外藏人用藏汉双语传播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日常行程啊，以及弘法活动和西藏问题为主的新闻节目啊，这对于中国广大人民了解西藏问题的关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此深受境内外藏人和部分汉人的喜欢和赞扬，对此我们深受鼓舞，真的感到非常的高兴。的确，自我们中文台设立至今，收到了来自各界重视及关心西藏问题人士的来信啊，信中投入了他们的关注与感情啊，畅谈了欺凌过的弱小民族的眼泪与屈辱。我们也用客观调查、详细真实的呼吁，来引起更多的人民关注西藏问题。当然，建立我台的共同理念就是，在人权重于主权的当代社会，让西藏人民在失败中追求，在曲折漫长、艰苦卓绝的爬行，呐喊的声音遍布世界。为了西藏真实的现状能够更广泛的证实，我们一定想尽一切办法，尽量做到延长时间。但是您提出的午间时间再重播一次，因为我台的人数、资金等方面还不充足，所以暂时恐怕还无法满足你的要求。但是我们今后一定会在对此方面郑重的考虑，并及早的给予解决。谢谢。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歌坛栏目中，请欣赏达仁萨拉西藏歌剧院演唱的《那么节吗》。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